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金融说，我是涛哥。那么首先呢，是国庆节假期，不知道大家玩的开心不开心，还是宅在家里面休息休息。那么既然是国庆节呢，就来聊一些轻松一点的话题。那么很多人在国庆节都出去玩了，那么就从相关的数据可以看出啊，国庆节期间有5亿左右的人出去玩了，国内旅游的收入呢达到了4500多亿，旅游消费是再创了新高。其中呢，10月4号这一天，全国接待游客有1.36个亿，同比增长了7.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1000多个亿，同比增长了8%。这样的贡献里面，有没有你呢？每到这样的国庆旅游，通常都是人山人海，每年也有非常多的段子出来。有的游客呢，就在杭州西湖景区提前5个小时排队等候看那个什么音乐喷泉啊。还有的游客呢，就要去长沙的网红龙虾店去吃一吃，探个店。那一看排队数，要排7000多桌，更有的打车要等1000多位，就是这么的夸张。那假期出去旅游，对吧？当然就是挤挤挤。跑到济南去，你在趵突泉那就看不到泉水了；跑到西湖呢，看不到湖；跑到上海的外滩呢，看不到滩。还有人就吐槽表示啊，被挤到纸币都分离了，手机信号也都被挤断掉了。不知道出去玩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那么今年国庆假期呢，其实呢有一些新的特点，比如说自驾游、家庭游、定制游、夜间游、赏秋游，就是一个新的市场亮点吧。像我们说甘肃、青海、新疆、贵州、皖南、川藏等地方呢，都是自驾游的热点地区，还有什么家庭游、定制游也开始出来了。更多的人呢，喜欢走进音乐厅、话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博物馆去参观，去感受中国在不同时期之下的巅峰时刻。配合着这一个70周年呢，网红的打卡景点呢也变了，像一些红色的旅游景点，比如说北京啦、井冈山啦、遵义、南昌、延安、广州等地方呢，就受到了大批游客的欢迎。还有像什么中共一大会址啦、杨家岭啦、西柏坡啦、古田会议的旧址啊、香港革命纪念地，都迎来了客流的高峰，非常的应景。当然这也是非常的应景嘛。那与此同时呢，电影市场也非常的火爆。随着我们说在这个国庆期间，有《我和我的祖国》啊、《中国机长》啊、《攀登者》这样的电影轮番的上映，就掀起了全民的观影热潮。根据最新的数据，截止到10月4号的晚上，2019年的11档的电影票房是突破了26个亿，已经超越了2017年的记录，成为了史上最强的11档。像《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和《攀登者》这三部电影票房分别达到了18亿、15亿和7个亿，而且这三部影片的整体势头是非常强劲的，票房会继续的走高。当然呢，涛哥也不能免俗，也看了这样的影片，最喜欢的还是《我和我的祖国》。通过7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回望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重要历史瞬间。那我们说啊，除了出去玩和看电影，当然那少不了在国庆期间有人情的走动，有走亲访友，还有就是免不了俗的参加各种婚礼和喜庆的事情。就说结婚这件事情吧，10月可是扎堆结婚的季节。不管你穷还是不穷，我们不是在随礼，就是在随礼的路上。那根据中国社科院的发布的国人工资报告里面就显示呢，我们除了吃穿用学住行这6大开销之外呢，人情的往来、请客送礼的花销将占到工资的 14.65%。 其中这当中最主要的就是婚礼的份子钱。那根据新的数据显示呢，年轻一代婚礼份子钱是500块到1000块，那占了三成，1000块到2000块的呢占了2/3，而2000到5000块的呢占了1/3。所以一边是去婚礼， 送上祝福，一边我们又得心里默默的想，花了这么多的钱，轮到我的时候能不能收回来呢？其实要说收回来呢，也真的是非常难的。很多时候你别看这个婚礼啊，不要说赚了，你亏的少一些就是已经赚了。那我们说再根据之前的中国婚礼调查研究报告里面就显示呢，中国人婚礼花费要在5到10万的占 40%， 依次下来是10到20万的和2万到5万块的。但是如果在北上广甚至二线城市，那婚礼的花费可是要飙到20万的。而且现在你再去看搞一场婚礼的阵仗啊，其实就是一场秀，你要搞灯光，要搞台面，要搞布景，要搞人员，还有各种环节的方方面面的准备，这个钱就是像流水一样哗哗哗的出去，你说怎么可能赚呢，对吧？而且在大部分的城市，吃得好奖牌场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在中国办婚宴，根据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平均要摆的酒席数是21桌，平均花费是每桌3300块钱。那3300块钱的组成部分呢，就是按照酒席2000多，再加上喜糖烟酒等等以及其他的费用。当然呢，我们说城市的规模不同，花费肯定也是不同的嘛。像我们说，那就说在北京吧，北京的婚宴肯定是比较贵的，尤其是婚礼的旺季，像西餐、法餐、北京菜、湘菜等等特色餐厅，餐费的标准除了在3000多块钱到8000多块钱之间，还要加收10%几的服务费。你看看，这就是要讲排场，对吧？就是要讲价格啦。那这是结婚的人要花的钱，那去参加的人呢，随份子的人呢，也苦恼，对吧？但是呢，我们说随份子的习俗其实古来就有之嘛，是一种原始的互济互助，那目的呢也是帮亲戚度过盖房娶妻等这些金钱上面的难关嘛。当然现在多数人其实不需要搞这一套度过这样的难关了，但是呢份子钱俨然就演变成了一种可能影响朋友交往尺度和深度的这么一个事情了。而且份子钱的多少就是跟交情的深浅以及经济水平它影响是很大的。在东北我们都说大家非常看重人情，那礼也得随着重一些，婚礼的份子钱就能够占到家庭收入的20%，普通同学可以500块，关系好的肯定要1000块，闺蜜肯定在2到5千，甚至可以更高。那在经济发达的江浙沪地区呢，排场当然是更大的，礼金也得加码。当然呢，涛哥还是觉得广东好啊，广东绝对算得上是红包界的清流了。广东如果说同事也好，有人结婚也好，其实随份子钱就几百块钱，相当的温馨，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对吧？其实围绕着红包也罢，围绕着份子钱也好，围绕着结婚的花费也罢，这其中背后都有它的经济原理的。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对于很多男生来说是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要有彩礼钱。如果说在福建地区，几十万的彩礼是杠杠的，浙江呢排在后面的呢，应该说是属于浙江地区的，基本上也要20万左右，江西、山东、河北也要10几万。那在河南呢，根据相关的数字就显示啊，河南的彩礼平均也要9万块。其实我们说啊，高价彩礼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攀比的心理，也有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学术一点的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啊，就结婚来说，主要的动机在于利用双方在能力和资源上的互补性，去产生更大的效益。简单的来说，就是1+1要大于2。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人合并到一起了，那么以后的家庭内部的收益的分配就要有一个重新的划分了。那么既然是讲到收益，讲到分配，那么这其中一定就有价值不对等，也一定就有差价。所以呢，在市场上占据优势的一方就要通过这些差价，在婚前通过一次性的方式去收取或者给予。而且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嘛， 价值差，甚至说它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而我们说双方提供的资源和价值也不一样。如果我们以时间轴的长度来看，很多人就会认为作为女性来说，可能会有生育、抚养家庭、照顾家庭这样的责任比较重一些，而男性发挥的作用呢，是在赚钱养家啦，主要在这个上面。但是呢，他发挥的时间节点是滞后的，比如说要到三四十岁以后，这样的作用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可能到四十不惑，甚至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时候，才会进入到那个巅峰状态。所以它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发挥作用的时间有早有晚。彩礼就相当于婚前的男的给女的的一种抵押，那也是为了女方在婚姻中她的一个利益做出相应的一个保障。按照新时代，对吧，我们现在是新时代，女方呢也肯定是要付出的。一般来说呢，男方付了彩礼，女方呢也会拿出部分的嫁妆，所以呢算是一种礼尚往来了。同样的，如果放在古代，为什么会有彩礼呢？我们也可以这么想啊，一般女儿嫁出去，过去培养女儿会花很多的时间金钱，当然需要对方给一定的一个回报。而且在古代啊，如果把女儿嫁出去了之后呢，一般来说是不能够回娘家的，当然也就不能够再为娘家多做什么贡献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彩礼当然就会作为一种所谓的变相的经济补偿，在古代看来呢也是相当的合理的。那么话讲到后面，你呢，今年给份子钱了吗？今年随礼了吗？你又给了多少呢？这个假期你参加婚礼了吗？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你身边的朋友，在假期里一定逃不过这件事情。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涛哥要来跟大家沉痛的报告一件事情了。你有没有意识到2019年只剩下三个月的时间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年大家都很难，外部环境很难，内部环境也有些难，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钱也变得越来越难赚了，收益也在降低，投资也没那么容易了。但是我们都得重新审视自己，我们都得重新梳理一下思路，我们守好自己的目标跟自己的本分。还有三个月的时间，我们今年还想做什么东西？我们今年我们在之前所定的计划、所定的目标完成了多少的进度了？还差多少？赶快完成掉，无论是你的事业、你的家庭还是你的专业，该进步的、该做好的、该持有的这样的本分，在三个月里面重新定一个目标跟计划，把它给搞定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做事嘛就要有计划。古人常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往小的说这就是规划，往大的讲这也叫战略。那还有两天的假期了嘛，对吧，不妨给自己几分钟的时间回过头来想一想，2020年还有什么没有做的，能不能在12月31号这最后一天给自己的小目标打上一个圆满的勾。今年自己真正所在意的是什么？今年自己真正所在意的是什么？今年自己所要阿成的想赚的钱是多少？假期之后重新起航，再次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方向，到了年底让你今年的进度条完美的显示100%。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享受假期的时光，也祝大家都开心愉快，咱们下期节目再会。